我由听音乐所得来的另外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感受，就是我觉得人心是没有界限的。在音乐以外，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要给人心加以限制，或者规定各种的界限，比如道德，比如宗教，包括哲学，都是他们说人心是可以分门别类的，他们说人心是可以分辨善恶的，但是我在音乐里的体会是人心是无法分门别类的，我甚至感到人心是甚至是无所谓善恶的，因为我在音乐中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在各个时代，在地球上的各个地方，每一种不一样的人，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。这些不同的声音呢，是无法被归纳的，是无法被简化的，甚至是难以概括的。我从十几岁时候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有不少就是喜欢听音乐的朋友，但是呢，我注意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，我觉得是既是好事儿，但也是不好现象，就是我发现，比如说对古典音乐感兴趣的人，他对于现代音乐几乎持完全的否定态度，完全没有任何兴趣，觉得完全没有任何价值。然后呢，喜欢听现代音乐的人，喜欢爵士乐，喜欢摇滚乐，喜欢说唱音乐，他们对于古典音乐没有兴趣，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去了解。我觉得他们还不太明白音乐是怎么一回事，他们还不太明白所谓的爱人是怎么一回事。如果音乐是可以这样被分门别类，分辨善恶，然后把其中的某些类别认为不可能有任何的价值，不可能有任何的美感，如果人心也是可以这样的去分类，去归纳，去简化，去概括的话，那么你不会懂得任何的音乐，你也不会懂得任何的人。
Thank you.
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是《赋歌的艺术》组曲里面的第14首，一首卡农。先要说明一下，其实这个《赋歌的艺术》它并不是专门为键盘，就是钢琴或者古钢琴去这个作曲的，它其实是完全抽象的音乐，就是只是这个音符、这个作曲、这个结构本身，它可以被任何的这个乐器去演奏。像这样作曲呢，在往后就很少见。当然，在巴赫他那个时候也非常少见，就是我事先不想任何将去演奏这首曲子的乐器，其实非常非常的野心，非常非常的大。他很明显的，他觉得就是在音乐里有一种很绝对的东西，可以说一种被抽象出来的东西，就是被抽象出来被称为音乐的东西。因为乐器是在变化的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钢琴的变化、小提琴的变化、吉他的变化，非常大的变化。而且每一架钢琴又是不一样的，每一架吉他也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巴赫他在作曲的时候，他相当于他在想，他认为在所有这种变化的这些乐器，所有你可以变化的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以外，他认为有一种绝对的东西，或者你可以说是永恒的东西，它存在于所有我写在这张纸上的音符它们之间构成的一个结构。你可以认为它甚至是一个数学的体系，因为所有的音符可以用数字来表示。你可以认为就是这一个体系，甚至你可以说这里面有某种意义上的神秘主义。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就是说巴赫他另外的一套作品，就是同样是没有固定具体的乐器的，是音乐的奉献，musical offerings。你同样可以感到非常非常强烈的这种神秘的味道在里面。我们之前其实说到，就是巴赫他很特别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他是非常有人情味的这么一个音乐家，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，这些作品，尤其是《赋歌的艺术》这套作品里面，非常非常的浓厚的神秘主义的一种心情。除了神秘主义以外还有什么呢？我记得好像有人这么用几个词形容过木心的文学。其中有一个词是孤绝，这个词我觉得挺准确的，孤绝。其实我很能理解为什么木心在他《为所罗门书》的后记里面那么着重的去谈到这个巴赫的《赋歌的艺术》。或许那也是他在那个时候的某种心情。而且我不能不说，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在木心的作品，尤其是他的绘画里面看到赋歌的艺术的影子，这种味道是非常非常相近的。下面呢，我想 读一首木心的短诗。当然木心他自己就说过，这个诗是用来看的，不是用来出声读的。诗神的加冕之夜是寂静的，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 OK， 我纷纷的情欲，尤其静夜，我的情欲大，纷纷飘下，缀满树枝窗棱，唇窝胸腹骨壑，平原远山，路和路，都覆盖着我的情欲，因为第二天，又纷纷飘下，更静，更大，我的情欲。